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Dieter F. Uchtdorf
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将主持这场大会。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本场教友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及卫星转播来参与本场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并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指挥，管风琴事情由邦尼·古德里夫担任。唱诗班将献上赞美圣诗，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下来由70元马林·简森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神圣救赎主》。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开始今天这场教大会的时候，我们感谢您在过去这两天所有的一切，我们因此而受到了许多的祝福。父啊，让我们能够有您的话向我们宣讲，能够聆听到美好的音乐，能够有您的仆人，特别是您所拣选的先知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感到更新的坚定的毅力，要能够继续遵守我们所定下的圣约。在这么多的祝福中，父啊，我们记得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们，我们也为那些有疾病缠身，或有财务需求，或有其他困难和挑战的人们，为他们祈祷，也为那些孤独，为那些远离了您的道路的人们，也为他们祈祷。我们愿意遵守您的先知的训诲，让我们能够寻找方法和他们一同努力。我们也祈求您的祝福能够与他们同在。我们很期盼接下来的时间，祈求您让接下来的演讲者能够有您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心能够平静。我们祈求您父啊，在这一切当中，让我们的信心，对您和对您爱子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我们为了我们的救主而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感谢他的生命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新的意义。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Tabernacle Choir.
谢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赫伦长老以及昆丁·科克长老演讲。科克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的布兰特·尼尔逊长老演讲。
To this choir, may they accept the thanks.
希望这个大会堂唱诗班能够接受所有在场各位对他们的感谢。他们所唱出来的祈祷，确实是这个本场大会或任何一场大会最特别的教导。谢谢。如果我能够好好演讲的话，我会试着这样做。有关于末日的预言，往往提到了大规模的灾难，像地震、饥荒或洪水。这些灾难后来可能会导致某种遍布各地的经济或政治的动荡。但是在后期时代，有另外一种毁灭，似乎相较于社会大众更适合我们自己，跟群体比起来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似乎更为恰当。这个警告用在教会的内部似乎比在教会外更为贴切。救主警告我们，在末日的时候，那些约民，也就是那些精选的人民，可能会被真理的敌人所蒙蔽。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种灵性的毁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到另一项后期时代的预言，把我们的心当作是信心的核心，想象它是我们的忠诚和价值观的所在，然后思考耶稣的这项宣告，在末日，人心将软弱。然而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天父知道所有这些后期时代的危险，知道人心和灵魂的忧愁，他也已经针对这些事情提供了忠告和保护。对此，总让我感到意义重大的一件事，就是摩尔门经，也就是主用来对抗后期邪恶时代的一块强大而有力的拱心石。他以一个美妙的人生的比喻和一则能广泛运用的预言作为开始，提到了希望与恐惧、光明与黑暗、救恩与毁灭，就如同今天早上迪伯姐妹所说过的一样。在里海的梦中，一个原本已经十分艰巨的旅程，在一片黑雾升起，遮蔽了里海家人和其他人该遵行的安全但狭窄的道路之后，这趟旅程变得更加困难。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这片黑雾是落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忠信并且意志坚定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这些选民，以及软弱及根基不稳的人。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成功的人抗拒了所有会令人分心的事物，这些包括走上净土的诱惑，以及那些已经在净土的对岸虚荣骄傲的人的嘲弄。经文的记录谈到，这些受到保护的人一直紧握着铁杆，牢牢抓紧，努力地前进。那条铁杆可靠地通往真理之路。无论夜晚，甚至多么黑夜的白昼，这根铁杆指明了那条孤独的救赎之路。我明白，尼斐后来说道，铁杆就是神的话，通往生命树，象征神的爱。 尼斐看到神的大爱彰显，说：我看过去就看到了世界的救赎主，他往人群中去，以大能和极大的荣耀教导。我看到一群人，有的生病，有的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有的深受恶魔及不洁之灵的折磨。神的羔羊的全能治愈了他们，也赶出了恶魔与不洁之灵。爱、医治、援助、希望，基督的力量在任何时刻都可抵御一切的烦忧，即使是世界的终了。这就是神要我们在个人或群众绝望的日子里躲入的安全的港湾。那是摩尔门经开头所提供的信息，也是结尾时所提供的信息，呼吁所有的人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那句话出自摩罗乃最后的见证，在里海的异象发生1000年后写下来。这是一位临终之人为真理之路所做的见证。容我提起一个现代的末日的见证。当约瑟·斯密和哥哥海伦前往卡泰基监狱面临即将发生的殉教的时候，海伦读出了这些话来安慰他弟弟的心。他说：你一向忠信，所以你必成为坚强，终必坐在我父家里预备的地方。我摩罗乃现在要告别，等以后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再见了。这些是出自摩尔门经以帖书第12章的短短几节经文。在合上这本书之前，海伦将他读过的这一页折起来，作为这两兄弟即将复义前所做的永恒见证的一部分。在我手上握着的就是当时海伦所读的那一本摩尔门经，折起来的那一页依然可见。随后当他们被囚禁在卡泰基监狱时，约瑟先知转向看守他的狱卒，为摩尔门经神圣的真实性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随后不久，枪和子弹取走了这两位见证者的性命。在我对神圣摩尔门经的见证的上千个要素里，我现在要提出其中的一项，作为证明它的真实性的另一个证据。在这段他们最伟大的时刻，也是最后需要援助的时刻里，我要问各位，这两人会继续将性命、荣誉和对永恒救恩的追寻建立在一本他们凭空杜撰的书以及教会和传道上面而亵渎神吗？更何况他们的妻子将会成为寡妇，而且子女也会失去他们的父亲，何况他们的一群信徒会无家可归，痛失挚友，他们的子女会将沾血的脚印留在冰冻的河面上和荒凉的原野上，何况有许多的人会死，而其他的人活着，在世上各个角落宣告他们知道摩尔门经和拥护这部书的教会是真实的。先不论上述这些事情，但请你告诉我，这本书如果不是神的话，而且会永远带给他们骗子的臭名， 这两个人是否会在他们死前，即将他们见到永恒法官的那一刻，引述这本书的话而找到慰藉呢？他们不会的。但是我们清楚看到，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否认摩尔门经的神圣起源和其永恒的真实性。179年来，这本书被验证、被攻击、被否认、剖析、批判、重伤。在现代宗教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它一样，在其他宗教史上，大概也没有任何的书像它一样。而如今，它依然屹立不摇。从伊森斯密到所罗门十宝丁，到妄想的病患，到老奸巨猾的天才，这种种不同的关于它起源的荒谬理论来来去去，但从未成功。这种种对摩尔门经起源的疯狂解释，没有一个能够经得起考验，因为除了年轻没有学问的翻译者约瑟所给的答案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答案了。对此，我要附和我自己的曾祖父，他的话道尽了一切。没有任何恶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也没有任何好人写得出来，除非这本书是真实的，而且作者受到神的吩咐。我见证，除非一个人欣然接受摩尔门经的神圣性和他所见证的主耶稣基督，否则就无法在后期时代的事工里得到完全的信心，也因此无法找到我们这时代所需要的全部的平安和安慰。如果有人愚蠢到或被误导到拒绝这667页充满着知识和古代语文的复杂性且一度是未知的文字，却不愿真诚地试图解释其来源，尤其是不愿意解释其对耶稣基督的有力见证，以及该见证对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灵性上深远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人无论是不是选民，都早已被蒙蔽了。而且如果他们离开了这个教会，他们就必须要闪闪躲躲，避开摩尔门经不谈，才有可能找到任何的出路。因此，这本书的确如同基督自己所说的，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是一个不愿相信之人的路障。每一位见证人，即使是一度对约瑟怀有敌意的见证人，终其一生都见证，他们看过天使，摸过叶片。他们说，我们借着神的大能，而非人的力量，看到这些叶片。他们宣告，因此我们确确实实地知道这部书是真实的。我并未跟着雅烈的哥哥越过海洋，定居在新的世界。我并未听到便雅悯王讲出如天使开口般的讲道。我并未与阿尔玛和艾缪莱克一同传教，也没有机会目睹无辜的信徒被火烧死。我不在那些抚摸复活之主伤口的尼斐人群当中，也没有与摩尔门和摩罗乃一起为整个文明的毁灭而哭泣。但是，我对这个记录，对他为人心带来平安的见证，与古代先知们的见证一样牢固，一样清晰，就像他们一样。我将我的名字公诸于世，向全世界见证我所见到的事。而且就像他们一样， 我绝无虚言，神可作证。我祈求，借着我的誓言和我的圣职职位，我在这里对摩尔门经和其蕴含的一切所做的见证，会被世上的人和天上的天使记录下来。我希望在我的末日来临前，我还能够有数年的时间，但无论有没有，当我站在神的审判栏前，我都要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已经用我所能说的最直接的言语向全世界宣告，摩尔门经是真实的，他像约瑟所说的那般来到，被赐予来为后期时代在苦难中忠信的人带来永恒的幸福和希望。我的见证与尼腓的见证相呼应，他在他的晚年写下他在此书中的部分。请听这些话并相信基督，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些话，也应当相信基督。如果你们相信基督，就会相信这些话，因为这些都是基督的话。这些话教导所有的人行善。这些是不是基督的话，你们自己判断，因为在末日，基督必以大能和极大的荣耀向你们证明，这些就是他的话。弟兄姐妹们，神会提供心灵的平安，就如同他今日透过摩尔门经一般。让我们要记住基督亲自宣告的，珍藏他的话的人必不会被蒙蔽，并且在末日，不论是你的心或你的信心都不会软弱。我诚挚地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危险时代，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无需对神负责，认为我们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没有什么个人责任或管家职务。世上有许多人专注于自我满足，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并且爱享乐多过于爱正义。他们不相信自己是看守弟兄的人。然而在我们教会，我们却相信这些管家职务都是神圣的托付。最近有一群极受敬重的犹太领袖及拉比到盐湖谷参观本教会的各项措施，包括福利广场、人道救济中心、家谱中心以及奥克尔山圣殿的开放日。在他们的参访即将结束之际，一位在美国极为著名的拉比说出了他对所见所闻的感受。他引用了犹太思想家取节自犹太法典中的一些概念，指出人们之所以慷慨大方地从事于善举，是出于两个极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探视病患，协助贫困，为同胞服务，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并且有一天对方也会回报，在他们自己遭到困难时同样给予援助。他解释说，这样虽然很好，能建立互相关怀的社会，并且应该视为一种高尚的动机。然而还有另一种动机更为可贵，我们之所以为同胞服务，是因为我们深信这正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他说这次的访问使他相信后期圣徒之所以从事福利及人道救济，和我们圣殿中的救恩事工，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正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这种负责的感觉包含在爱神这条首要且最大的诫命中。有些人将此形容为服从那无法强迫人服从的力量。我们会试着去做正确的事，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去爱并取悦我们的天父，而不是因为有人强迫我们服从。天上的战争开打之前，撒旦曾提出计划，要强迫每一个人服从他的提议。 他的计划遭到了否决。因此，我们有了自己的道德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今生所要走的方向。但我们也必须为这项选择权负起责任。主说，我们都将在审判日为我们自己的罪负责。负起责任和管家职务这两项原则在我们的教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教会里，管家职务并不限于属事上的托付或责任。宾塞甘会长教导，我们都是自己身体、心智、家人与产业的管家。忠信的管家会运用正义的统治，照料自己和家人，并看顾贫困者。虽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管家职务，但我要选择两项来讨论。第一项是与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家庭有关的管家职务，第二项是照顾贫困之人的管家职务。主经常使用与土地有关的比喻来教导负起责任与管家职务。我小时候会在夏天去造访住在牧场上的祖父母，他们家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然而，在他们的牧场小屋旁边却有一处泉水，泉水汇积成的小池塘，水质清澈纯净。我每天都会去帮祖母提水好几次，供家里饮用、煮饭、洗澡和洗衣服。我的祖父母十分喜爱这赋予他们生命的泉水，并且特别采用预防措施来加以保护。许多年后，我的祖父90岁出头了，所以就不再住在那儿，也无法继续维护或照管那处泉水。有一次，我开车载着他去看他所爱的那处牧场，但他对看望牧场的满心期望却落空了，反而大失所望地发现，用来保护泉水的篱笆已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泉水遭到牛群破坏，纯净珍贵的泉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这样的损坏及污染使他十分烦恼。对他而言，那不是辜负了他在劳动的日子里一直信守的托付。他有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去保护那处能延续生命对他极为重要的泉水。正如那处泉水如不受保护就遭到污染一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美德与贞洁也是处在没有防护的状态中。个人道德的永恒意涵没有受到重视。一位慈爱的天父提供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将他的灵体儿女带进这世界，以达成他们创造的全部目的。他已指示我们，我们必须将生命的泉源保持纯净，正如牧场上的那处美好泉源必须受到防护一样，生命才得以延续。这是美德与贞洁在天父的计划中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祖父对那处被污染的泉水有这样的反应，于是我们采取了改善措施，重新防护那处泉水，终于又恢复到原有的美好纯净。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有神圣的责任去教导每个人他的道德标准，而他给所有儿女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思想或举止不洁净时，就是违反了他的标准。主说，我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有些人总想试着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在约翰·何梅兹所作一首诗里，有位年迈的造船师傅教导一个年轻人关于自我辩解。这年轻人学道，船必须能够航行，大海是不听任何理由的。谈到行为，有人会以为在某个城市发生的事不会张扬到那个城市以外的地方。我很喜欢犹他州塞佛耶郡一个广告告示牌上的这句话，发生在塞佛耶郡的事都可以说给朋友听。当我们了解到自己必须对神负责时， 就会了解合理化是多么愚笨的做法。那些想把事情合理化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以为把自己眼睛蒙起来，看不到别人时，别人也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我看来，要是我们能想到要向救主提出对自己行为的报告，我们就会看出合理化背后的真相。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做了与此一神圣道德标准不符的行为，请了解，透过救主的赎罪，所有的人都可以悔改，然后像那泉水一样恢复到干净纯洁的状态。悔改是很难的，需要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但当悔改的各个步骤都确切执行了，就会像先知阿尔玛在儿子科林安顿犯了道德罪时对他说的那样，我儿，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那苦恼必能使你悔改。救主说，看啊，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关于我们对自己家庭的管家职务，有人曾教导，在我们去到救主面前，而他要求我们针对在世上的责任提出报告之际，他提出两个重要问题，都会与我们的家庭有关。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与配偶的关系，第二是关于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很容易就混淆优先顺序，我们有责任去确保自己孩子在物质方面安全与福祉，但有些父母过度重视属世物质方面的财产，有些人不够勤奋努力让孩子沉浸在耶稣基督福音中。记住，在家中奉行宗教就像提供食物、衣服及住所一样重要。父母也能够协助孩子发掘及培养才能，我们都要为所接受到的才干负责。孩子若没有受到教导要去为自己的时间及才干负责，就会日渐受到圣循事的愚行和不正义的事左右。家庭文告警告说，凡是未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第二项管家职务是看顾贫困受苦的人。事实上，所有人迟早都必须负起这项责任。当主命令我们说我们是困苦之人的管家时，他用了所有经文中最重的语气。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中举目向上。我们都是接受主所提供的属世祝福的管家，我们必须为此负起责任。我先前提到的那些犹太领袖对于禁食的原则，以及之后缴付慷慨的禁食捐献一事，都留下特别深刻印象。他们都觉得这个教会不凡之处，就是全世界教友每个月会禁食，然后自由奉献来造福受苦的人。那些拉比在参观福利广场时都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教友就算在经济萧条之际，仍会关心许多遭受考验的人，因而继续慷慨地奉献去协助贫困者。记得在我蒙召担任主教时，我的前任主教罗素詹孙曾告诫我，在请求教友做事时必须谨慎。他说，有些人即使必须牺牲很多，也会回应每一项要求。他提到有位80岁的寡妇，照料常年患病的丈夫和儿子，直到他们过世为止。詹孙主教说，这位寡妇虽然没有什么资产，却总是会试着帮忙。我发现的确如此。每当我提及需要有人奉献或服务来造福他人时，萨拉常常是第一个回应的。某个星期六，另外姐妹打电话给我说，主教赶快来救救萨拉。这位姐妹说，80岁的萨拉爬到梯子顶端去帮忙清理这位邻居的鱼钩，把这位姐妹吓坏了。 他担心撒拉会跌下来，所以向主教求救。我并非在暗示说每个人都能够或应该去模仿撒拉。有些人会因为无法立刻回应每一项需求而觉得有罪恶感。我很喜欢尼尔麦斯韦长老常引用出自安妮林白的这句话：我的生命无法以行动来回应一切我所关心之人的需求。便雅悯王教导，注意，所有这些事都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然而他也说我们应当勤奋努力。看到这教会的全体圣徒在有需要的时候都尽其所能地去提供基督般的服务，我心里就十分的欢心。由于教友奉献，教会才能默默地不夸耀地回应世界各地的需求。教会已经针对菲律宾、太平洋诸岛和印尼所发生天然灾害进行赈灾工作。去年我们的教友对库斯塔飓风的灾情做出了回应。当时教会有与马丁·路德·金三世领导的人道救济机构密切合作。金先生后来访问盐湖城并说，我原本是来感谢这教会在人道救济方面所给予的支持，但我很快就察觉到你们的本质远比这些更具深刻意义。在造访过人道救济中心、福利广场及圣殿开放日后，我现在更加深刻体认到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了。我们在努力从事一切的管家职务时，都是跟随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在努力仿效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由衷地感谢本教会的教友所做慷慨奉献与基督般的服务。以赛亚在谈到进食以及给饥饿的人吃、给无衣蔽体人穿衣时，用感人的口吻应许道：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以赛亚又继续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你必向水流不绝的泉源，并且你将要建立拆毁累代的事迹根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个别并全家一起检视那些我们需要为之负起责任的管家职务。我祈求我们都会这样做，知道我们最终都要对神负责，也愿我们在今生中都会固守那无法强迫的选择权。我很感激由慈爱忠信的先知而来的忠固，来帮助我们服务并拯救那些需要的人。我们若跟从先知的忠固，我知道我们必有资格获得主的这项应许。凡被断定是忠信、正直和聪明的管家，将分享他主人的快乐并继承永生。我为这项神圣真理做见证，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救主结束他尘世的传道以后，以复活之身向他的使徒显现。他晓谕使徒去做的事情，就如他今日召唤你们这新生一代去做的一样。所以你们要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1974年4月6日教会全体教友支持新任的先知宾塞甘会长。就在同一天，我收到召唤去芬兰做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召唤。当时我并不知道甘会长在那个星期才刚向总会当局人员和地区代表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演讲。我后来得知甘会长在演讲中概述他的先知拙见，预言教会将如何达成救主吩咐我们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的榜样。甘会长在演讲中邀请教友加大步伐，扩展他们的誓言。他要求每位配称的男青年准备好光荣地从事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召唤。他鼓励各国的教友要准备好供应自己的传教士， 另外，他也呼吁有能力的人来协助十二使徒去世界各地的每个国家打开国度的门。甘会长在他1974年的演讲中也提到，当时教会有330万名教友，18600名全部传教士、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及633个支联会。他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做得更好，也要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提高我们的眼界。为了响应此一挑战，我们身为教会的教友开始在家里、圣餐聚会和支联会教友大会中常常为此祈祷，祈求软化各国领袖的心，并为我们的传教士开启大门。教友开始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分享福音上所担负的职责。我们的年轻人、男青年挺身接受此项挑战，开始聚集成一支传教士精兵。我们看到甘会长的远见开始在世界上实现了。当我在芬兰传教的时候，德西传道部会长的妻子利亚马洪尼姐妹是芬兰当地人。她小的时候在芬兰东部一个叫维普里的城市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笼罩芬兰和其他国家时，她与家人离开家园，在维波里城被收入苏联的版图之后，被更名为维堡。在我们的地带大会中，马洪尼姐妹会谈起那些留在维普里城的人，以及她很希望能把福音传给他们。在甘会长向我们提出挑战后，我们同心祈祷，祈求苏联领袖的心会被软化，让福音传到苏联。当时我们会到芬兰与苏联的边界去看守望的高塔和围墙，心想不知道将来会是哪些勇敢的青年男女，也不知会在什么时候跨越边界把福音带给俄罗斯的人们。我必须承认，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三年前，我们的儿子艾瑞克收到传教召唤，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传道部服务。在他的第一封家信中，他写了类似这样的话：亲爱的爸妈，我被指派到我在俄罗斯的第一个城市服务。爸爸，你以前可能听过这个城市，它叫维堡，但以前它是芬兰的一个城市，叫做维普里。我领会到艾瑞克去的地方正是32年前我们所祷告的城市，这让我不禁热泪盈眶。艾瑞克在那里找到一个教堂以及分会里的一群忠信的圣徒，而他的生活传教的地方正是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去到的地方。我并不知道我们多年前祈求神开启国界让传教士去服务的时候，竟是在为我的儿子祈祷。最重要的是，也是为你们这群新生代祷告。我们的儿子艾瑞克那时也并不知了解，他和他的同伴正回答了多年前成千上万忠信圣徒的祷告。你们这群新生代应验了一个预言，那就是在我们这世代，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自从甘会长在35年前给了这篇预言性的指示以来，教友人数已成长至1350万，现有52000名传教士，2800多个西安支联会。谁是那些在葡萄园中辛勤工作，协助完成此奇妙又奇妙之事的人呢？当然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先知和使徒们，也是那些美好忠信的支联会会长和主教们，但也包括各位的父母，以及那些坐在各位身边，身为这新生一代的母亲、父亲、叔叔、阿姨和兄弟姐妹们， 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致力于将福音传遍各国时，我们才刚刚起步而已。如今这火炬已传给了新生的一代，救主透过他今日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用下面的话语重新呼吁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各国。我们的主及救主，也就是世界各地传教士大军的元首，已经给我们传教工作的主要方针。他复活后曾向他十一位使徒显现，他其实可以选任用一个忠固措辞或警告向门徒说，但是他说了什么？以下就是他所说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孟孙会长继续说道，这是多么大的应许啊，如果我们确实响应这神圣的召唤，神就会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应许了。在摩尔门经中，雅各用原生橄榄树和野生橄榄树的比喻，说明我们今日的任务。因此，去吧，召集仆人，让我们一起在果园努力工作，来预备道路，好使我们再得到原来的果子。那是好果子，比其他所有果子更珍贵。因此，我们去吧。努力做这最后一次工作吧，因为看啊，末期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修剪果园。救主召唤的是你们这新生的一代，他要求配称准备好忠信的青年男女，会留心听从先知的声音并接受挑战，就如同救主本人说的，我在这里，派我去。如今田地又更白了，等待收获的需求也更殷切了，你们蒙召唤要去做最后一次的工，再没有比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更伟大的召唤或更伟大的事工了。我郑重宣告并见证，诸天已开启。神不仅在过去对我们说话，他今日仍在对我们说话。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就如同他对古代使徒彼得、安德烈所提出的邀请一样，他也邀请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愿你们的反应也跟他们一样，立刻舍了网跟从他。我祈求你们新生的一代会捍卫真理与正义，了解自己的神圣召唤，去教导万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唱以色列民全力起。献唱以后，70元戴尔瑞荣长老和麦克林伍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70元约瑟西塔提长老为我们演讲。在西塔提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12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In December 1967,
1967年12月，在南非开普敦进行了首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一位垂死的病人发生病变的心脏被取出来，换上了一位过世者捐赠的健康心脏。从此，世界各地进行了75,000次以上的心脏移植手术。在每一个心脏移植的病例中，病人的身体会察觉到这个全新的救命心脏是外来的，然后开始攻击它。如果这个现象不处理的话，身体的自然反应就会排斥新的心脏，受赠者就会死亡。药物可以抑制这种自然的反应，但是必须每天确实服药。此外，还要观察这颗新的心脏。医师有时候会进行心脏切片的检验，就是取出一小片心脏组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一旦发现有排斥的现象时，就会调整药物。如果及早发现排斥的现象，病人就能够免于一死。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有些病人对移植的心脏掉以轻心。他们没有定时服药，也不定期接受必要的追踪检查。他们觉得感觉很好，所以就没有问题了。这种短视的态度往往置病人于危险之中，甚至缩短他们的生命。对可能丧生于这个疾病的人来说，心脏移植可以延长数年的生命。时代杂志在1967年称这项手术是最伟大的手术。但其实不然，最伟大的手术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灵性上，让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借着基督的赎罪以及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来接受这项最伟大的手术，也就是在灵性上更新我们的心。由于违戒的关系，我们灵性的心都生病了，变得顽硬不化，而受制于灵性的死亡，与我们的天父分离。主说我们都需要这项手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然而，就像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一样，这种灵性上新的巨大改变只是个开始而已。悔改、洗礼和证实都是必要的，但是却不够。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持守到底，就必须和照顾移植的心脏一样，去照顾灵性上改变的心，甚至要更费心才可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审判时被判无罪。持守到底可能会充满挑战，因为自然人的倾向是去排斥灵性上改变的心，任其变得顽硬。也因此，难怪主警告我们要避免落入诱惑，甚至那些已圣化的也要留意。我们都认识经历过新的巨大改变后又屈服于自然人习性的人，他们对神的崇拜和忠诚都变得漫不经心，他们的心变硬了，妨碍了自己永恒的救恩。摩赛亚的儿子们去传教，让许多的人归信。这些人的生活让我们看到灵性之心在巨大改变之后要如何避免排斥的现象。我们读到他们的记事说，凡因爱蒙和他的弟兄宣讲而认识真理归信主的人，从此没有叛离过。他们何以能成功地持守到底呢？我们知道他们以对神和对人的热诚著称，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完全诚实正直，他们甚至到死都对基督有坚定的信心。他们对神的认诚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渴望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和诚心诚意地崇拜他。他们对人的热诚可能就是热心地帮助别人，为人服务。在一切事上完全诚实正直指的是他们坚守圣约，不会在对神和对人的承诺上讨价还价。我们还知道他们在家中教导孩子福音。此外，我们也知道这些人把作战的武器埋了起来，让自己远离诱惑。他们一定常常检视自己的灵性之心在改变后的状况。他们不会天真的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象征性的检视已经改变的心，就能够找出早期硬化或排斥的现象，加以治疗。小阿尔玛向艾蒙那个时期的人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象征性的对改变的灵性之心进行切片的检验。阿尔玛问道，如果你们体验过新的变化，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他进一步地问他们是否够谦卑，是否除去了骄傲和嫉妒，是否善待同胞。我们如果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就能够趁早在偏离窄而小的道路时加以修正，并确实地遵守圣约。我们全家在1980年搬到我受训和工作的医院的对面，我每天工作，星期天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星期天下午2点以前完成工作，就能和妻女一起开车到教会参加下午2点半开始的聚会。就在我受训的第一年将近尾声的一个星期日，我知道我可以在下午2点以前把事情做完，但是我又想，只要我在医院待久一点，我的太太和小女就会先走，不等我，然后我就可以走回家。我很需要睡个午觉。我很抱歉地说，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等到下午2点15分，才慢慢走回家，躺在沙发上想要睡个午觉，但是我睡不着。我心里焦虑不安。我一直都很喜欢去教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像以前那种火热的见证和热诚。我不用想太久就可以知道，我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对祈祷和研读经文已经变得漫不经心了。早上起来后，我会做个祷告，然后去上班，日夜不分地过了一天之后，往往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得了家，常常累到还没有做祷告和读经文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再重复同样的过程。而问题就出在我没有去做需要做到的基本的事情，来让已经起了巨大变化的心不至于变成石头。我从沙发上起身，跪下来恳求神的原谅。我向天父承诺我会改变。第二天我带了一本摩尔门经到医院去。从那天起，在我每天所列的代办事项的表上都有两个项目，至少早晚祈祷和读经文。有时候到了半夜，我不得不赶快找一个隐秘的地方祈祷。有些日子读经文的时间也很短。我也答应天父，即使聚会迟到了，我也一定会去。几个星期之后，我的热诚回来了，见证之火再度的熊熊燃烧。我承诺不管处境如何，我绝不会再陷入灵性的死亡陷阱，绝不再对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掉以轻心，而阻碍了那些具有永恒本质的事物。为了要持守到底，我们必须渴望去做让神所喜悦的事和诚心诚意地崇拜他。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祈祷、研读经文、每周领受圣餐、一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来维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需要积极地帮助别人，为人服务，与他们分享福音。我们必须在一切事上完全诚实正直，不论处境如何，我们绝不妥协与神的圣约和对人的承诺。在我们家中，我们要谈论基督，因基督而快乐，传扬基督，好让我们的子孙还有我们自己会渴望在生活中发挥赎罪的功效。我们必须找出周遭容易困扰我们的各种诱惑，并远离这些诱惑。最后，我们需要常常检验自己已经起了巨大变化的心，注意任何早期硬化或排斥的现象。请各位检视自己的心的状况，你是否察觉到因为自然人的漫不经心而有了排斥的现象呢？如果是的话，也请你找一个可以跪下来的地方。要记得，受到威胁的不光是尘世的生命而已，不要冒险而丧失了最伟大的手术所带来的果实，也就是永恒的救恩与超生。我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活着，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我祈求我们能够努力前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过去几个月来，我一再注意到希腊曼书第六章里的一段经文。由此可知，由于拉曼人容易并愿意相信主的话，主开始将他的灵倾注在他们身上。我在做个人经文研读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内心深受感动，有好几个星期都在思考着其中的意义。我扪心自问，是不是也容易相信主的话？这些归信的拉曼人为什么容易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能打动一群充满仇恨、没有信仰的人，开始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我们知道这些改变都发生在很不寻常的一年。在法官统治的第62年中，有8000名住在柴雷罕拉地的拉曼人归信了，因为尼斐和尼海带着力量和权柄教导，把那些应当教导事交给他们。另有300人在一次奇妙经验中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穿透他们灵魂，因此也归信了。这300个人原本是要到尼斐和尼海所在监牢去杀他们的，但是有一个叛离教会的尼斐人亚米纳达，他想到也知道他们必须祈祷，直到对基督有信心为止。所以这些人不断地呼求神，这300人在各处教导人民，宣讲所听到和看到的事，他们见证又让更多拉曼人也归信。经文用以下这句话作为第62年的总结，所有这些事也发生了，大部分拉曼人都成为正义的人。这些拉曼人彻底归信，选择放下对尼斐人仇恨以及作战武器，他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他们遵守诫命，行真理和正义之道，而且他们对神的认识与日俱增。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们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这份容易并愿意相信的心为他们带来强大圣灵力量，帮助他们怀着信心持守到底。可惜的是，在同一时期也有更多尼斐人变得顽硬，不知悔改和非常邪恶。所有和拉曼人经历相反的事都发生在尼斐人身上了。尼斐人的顽硬让主的灵退出，心地柔软的拉曼人则得到灵的倾注。在我沉思让这些拉曼人的心产生极大变化的原因时，我领悟到他们之所以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是因为有一颗柔和的心，一颗敏锐体察圣灵的心，一颗可以去爱的心，一颗会定力并遵守圣约的心，一颗能感受基督赎罪力量的柔软的心。容易相信的特质也可以从观察像尼斐和尼海那样有柔软的心和容易相信的人榜样来学习。他们的父亲希拉曼把他们命名为尼斐和尼海，就是要提醒他们记得祖先的信心。同样的，我们的祖先当中也不乏心地柔和、容易相信神的话的人，因此许多人的名字也反映出他们祖先信心的传承。有些人就像我的太祖父以法莲·汉克斯一样，他发现他哥哥加入摩尔门教徒的行列之后，就决定去把他带回家。正如大家意料，他听到哥哥为约瑟·斯密和复兴福音所做的见证之后不久，也搬到那府接受洗礼了。我们很有福气，因为经文中还有其他人也教导我们如何获得并容易愿意相信的能力。尼海的孩子尼斐就是一个例子，他听到父亲教导有关耶路撒冷毁灭后，当下做第一件事就是呼求神，直到他的心软化，相信了父亲所说的一切。主直接对尼斐说，尼斐，由于你的信心你有福了，因为你用谦卑的心努力寻求我。尼斐教导了渴望和努力遵守诫命以及呼求神的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容易说我愿意去做。我们从以诺士身上学到让神的话深深印在我们心中，直到我们饥渴地想寻求真理的重要。我们把神的话烙印在心中，就会变得容易相信了。 我们又从拉摩纳父亲的故事中学到有一颗柔软且愿意改变的心的重要。拉摩纳的父亲为了保命，愿意把半个王国交给艾蒙，但艾蒙只要求国王准许拉摩纳在自己的王国中照自己的意思崇拜神。艾蒙的宽宏大量以及他奇妙化让国王的心感到困扰，所以当亚伦到那里教导国王的时候，国王的心已经起了变化，变得容易相信了。他对亚伦说，看啊，我会相信。接着他表示愿意放弃所有一切，甚至放弃他的王国，以求能得到由主而来的快乐。他第一次做祈祷就说了让天父希望他说的话，我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您。悔改和服从会让我们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如果我们回顾一生，就会发现我们在某个时期比较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一些带来重大改变时期包括结婚或生子的时期，因为新召唤或传教而需要辛勤服务时期，有好主教青年领袖和福音进修班教师的青年时期，考验时期，第一次学习福音的成长期，都是容易相信的时期。而最重要一个时期可能要算是童年时期。我发现小时候很容易相信坚定的父母和祖父母所教导神的话，难怪我们被告诫要变得像小孩一样才能继承永生，难怪我们被教导要在光和真理中教育子女了。如果各位想法和我一样，就会发现让真正让人容易并愿意相信的并不是那些情况，而是我们在那些时期下定决心遵行福音的承诺。你会发现在这些时期你更常跪下祈祷和认真研读经文，你更容易召集家人开家庭晚会做家庭祈祷，参加教会聚会，到圣殿崇拜，更容易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的确，每天参遵行福音能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我见证奉行先知和使徒在这次教友大会中的教导，会让我们更容易并愿意相信神的话。我们要得到劝告去圣殿崇拜，要借由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来巩固家庭，要在圣职教会召唤上勤奋服务，缴付十一奉献其他捐献，有信心祈求指引，同时生活配称得以有圣灵与我们为伴。往往我们会像乃曼一样，他是个得大麻风的叙利亚人，被差到以色列去找先知让身体洁净，而先知以利沙只打发一个使者，只是他到约旦河沐浴七次。乃曼因此愤愤而去，幸好他一个仆人对他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我见证只要我们去做，从年轻时期起便不断被教导那些看起来不重要事，我们就能变得容易并相信。服从会让我们有柔软的心，容易相信神的话。我见证容易相信会带来灵的倾注。我们可以在每个星期参加的圣餐聚会时衡量自己是否容易并愿意相信。我们在圣餐聚会中更新我们的圣约，表示愿意承受基督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参加圣餐聚会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更容易去订立这些圣约，也容易透过圣灵倾听和学习。我渴望主的灵会因为我容易并愿意相信主的话倾注在我身上。我觉得这节经文让我意识到我对神应尽的职责，我应该顺从和温和，易于接受请求，充满耐心，无论何时都努力遵守神的诫命，为我获得一切常常答谢神。愿我们能一直容易相信他的话，愿你们也像我一样容易地宣告耶稣是神子，他是我们的牧羊人，凡是愿意容易相信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few weeks ago, Elder Melvin Parkins.
我和几个星期前，
我和马文·伯金斯长老站在加拿大温哥华智联会的讲台上。伯金斯长老语气激动地在当时邀请教友想想他们眼前的这幅画面，一个是摩尔门手推车先驱者的后裔，一个是在遥远的非洲归信的教友，肩并肩一起为主服务。180年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卑微地成立于纽约中的费耶特，如今却一跃而成为全球性的教会。我站在这里为这奇妙的事工做见证，祈求今天下午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有主的灵与你我同在。我感谢在这最后一个福音期有启示的全要。从福音复兴后，因为透过活着的先知运用这些全要，神在世上的儿女才有机会比其他时期的人更充分地了解神的幸福计划。我们天父的爱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为各国现在和以后所有的人民和死者开了一条路，让他们依据所做的选择到他面前接受超生。天父给所有人的标准和祝福都是相同的，神已经重生，他是不偏待人的。福音已经传遍大地，所用的方式实现了神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目的。我们的第一对父母亚当和夏娃在坠落后，为了自己的救恩与神立下了永恒圣约。亚当的子女日益增多之后，便出现了两个族群，其中一群由以诺为首，他们因为坚守圣约而不被留在世上，主已经将他们聚集到他身边。另一群人变得非常邪恶，必须接受神的审判，因此洪水淹没了他们，只留下挪亚一家人。诺亚是以诺的一个正义的后裔，神与诺亚立约，另外又承诺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上的生命。诺亚一家人再次生养众多，许多人又开始变得邪恶，他们因为内心骄傲建造了巴别塔。神让天上的审判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语言被打乱了，人也被分散到各地，只有少数服从的人得以被保留。被保留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亚利的哥哥，他非常有信心，为了正义的亚列人而向主祈求，主带领他们到美洲大陆，应许他们只要他们侍奉主，就必免于奴役，免于囚禁，免于天下任何其他民族的欺凌。后来尼斐人也被带到美洲大陆，最后因为没有保持忠信，亚列和尼斐两大文明都被毁灭了。另外一位因为有极大信心而被保留的是亚伯拉罕，他是诺亚的后裔，被带领到迦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还应许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众星一样多，并且他的后裔会使地上的万国都要得福。应许中的万国指的是在巴别塔被分散的诺亚的后裔，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神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更新所立的约，也和他的孙子雅各，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立约。由于以色列的后裔无法持守圣约的条件，这圣约便在摩西的福音期里有所更动，较小的圣约仍继续存在于以色列儿女当中，直到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恢复了圆满的福音为止。救主复活之后，只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间已经来临。在给予这个指示前，他提到 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透露外邦各国将一一接受拜访和邀请。不管邀请的顺序为何，各国蒙得的祝福都是一样的。救主升天后，主领的使徒彼得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持有圣职的权要，能给予教会指示。虽然救主已经授权给彼得，彼得还是在得到明确的启示后，才帮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施洗。彼得殉教之后，向外邦人传道的事工就受到了阻碍，再加上其他使徒相继过世，圣职的权要便从世上被取走，接下来就是很长的一段叛教时期。到了1829年，复活的彼得、雅各、约翰把权要复兴给约瑟斯密，不久教会便成立了。圆满的福音在此降临大地，新永约又开始传向各国的外邦人。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启示了各邦各国接受福音教导的顺序，决定顺序的标准在于福音最后一次在世上建立时，各国在属世和属灵方面协助神国度的能力。我们注意到复兴的教会开始在世上成立时，活着的先知寻求并执行神对福音应当如何传遍各国的旨意。我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先知徐纳斯在橄榄树的比喻里所预见的时代，世上各国的义人会在这个时代和以色列人共享神的圣约。我也看到福音在我的家乡非洲大陆也结出甜美的果实。短短30年的时间，非洲已有30多万名的圣徒，许多人在复兴福音的教义和原则里找到了信心的定苗。许多家庭离开乡下，到都市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来维护已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不断被削弱的悠久的家庭传统。主的灵在人民当中强而有力的运作，崭新而美好的文化正在家庭中培养，他们愿意服从活着先知的忠告，每天祈祷和研读经文，每周一次举行家人家庭晚会。结果，许多的人因而打破了限制他们运用选择权的传统的枷锁。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我的三个孩子最近都在圣殿结婚了，没有额外的嫁妆的负担和礼数。要嫁妆的这个传统使得许多年轻男女选择同居而不给对方任何的承诺。目前在非洲有3座圣殿可以让我们缔结圣殿婚姻。这3座圣殿分别位于加纳的阿克拉、奈及利亚的阿巴以及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这个机会为神圣的婚姻注入了一股新希望。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透过他我们才有福音和超生的应许。我见证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透过他我们确信救主仍在指导着把救恩传给所有的人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雅各·富士德会长在美军陆军服役，并申请进入预官学校。他站在几个被他形容为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所组成的口试委员会前面接受面谈。谈了一会儿，他们的问题开始转向宗教。最后他们问道，在战争期间，道德标准不该放松点吗？在战争的压力下，做出平时在家不会做的事， 难道是不合理的吗？富士德会长回忆说，我知道这或许是一个赢得好感、显示自己思想开明的机会。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发问的这些人的生活标准和我被教导的不同。一个念头闪过，或许我可以说，我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并不想强迫他人接受。但是我传教时听我教导贞洁律法的那许多人的脸在我的脑海中乍现。最后我只说，我不相信双重的道德标准。我离开口试场时准备接受现实，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而且一定会给我很低的分数。几天之后分数公布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通过，我竟在第一批被录取进入预官学校的名单里。富士德会长知道，我们都拥有神赋予的道德选择权的恩赐，也就是做选择的权利，以及为这些选择负责的义务。他也了解并示范出，为了要有正面的结果，道德选择权必须着于道德的纪律。我说的道德纪律，是指以道德标准为基础的自我约束。道德纪律就是持续地运用选择权去选正义，只因为这样做是对的，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不为所动。道德纪律会摒弃自我中心的生活，然后以值得尊敬的品格和从事基督般的服务所表现出的真正伟大来取代。纪律和门徒这两个词有着相同英文字根，这让人想到一个事实，遵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导就是最好的纪律。有了纪律，再加上他的恩典，就能造就出正义的道德高尚之士。耶稣自己的道德纪律源自他受教于父的门徒身份。他对自己的门徒解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同样的，我们的道德纪律也要以我们对父和子的忠诚与献身为基础，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提供了道德纪律所依归的道德准绳。在许多社会中，已经有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不重视道德纪律的养成了。他们教导真理是相对的，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像罪和错这样的观念被鄙视为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正如主所说的，每个人各行己路，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其后果是自我约束瓦解了，社会只能试着用强制的手段来维持秩序和礼数。由于个人缺乏内在的约束控制力，导致政府需要施行外在的控制力。一位专栏作家提到，比方说以前绅士风度可以保护妇女不受无理的待遇，今天我们却指望性侵害防治法来抑制粗俗的行为。警察和法律永远无法取代风俗习惯、传统和道德观，来成为管理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警察和法治体系顶多只能当作文明社会无计可施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越是依赖法律来管理行为，就越可以看出我们不文明的程度。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在经历着漫长又严峻的经济衰退，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好几个，但主要原因就是普遍的不实和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美国房屋和金融市场上，因应之道都集中要制定更多更强硬的法规。这种做法或许会扼阻某些人不去从事不法行为，但另有一些人却会想出更多花招来规避。 我们是绝对无法据细靡遗的订定法律条文来预期涵盖所有状况。即使有办法订定这么多法律，执行起来也会是无法想象的昂贵繁琐。而且这种方式只会让所有人更没有自由。富尔敦新主教的一句至理名言说，我们不愿意负基督的轭，所以现在只好在凯撒的轭下颤抖了。到头来，只有个人内在的道德指南针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败坏的根源和症状。直到罪再被谴责为罪，道德纪律再被尊为文明美德的那日来临之前，所有社会在维护大众利益上的努力都会白费。道德纪律是在家中学习到的。我们虽然无法控制他人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是后期圣徒却一定可以与那些在生活中展现出美德，并将美德观念灌输给新兴一代的人站在同一边。记得在摩尔门经的历史中，有一群年轻人是尼斐人在西元前66年到60年那场长期战争中制胜的关键，他们就是艾蒙人的儿子们。下面这些话被用来形容他们品格和纪律。任何时候他托付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值得信赖。是的，他们是真诚而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承受教导要遵守神诫命，并正直地行走在他面前。他们虽未坐过战，但是却不怕死。他们是他们父亲的自由胜于自己的性命。是的，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怀疑，神必拯救他们。他们把母亲讲的话说给我听，对我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这就是我说这些人的信心，他们年轻，意志坚定，不断信赖神。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项标准，让我们知道在家中和在教会中应当怎么做。我们在教导时应当运用自己的信心。教导的首要原则是将对神的信心逐步地灌输给新兴一代。我们必须先讲真理，让他们知道一定要诚实遵守神诫命，以认真态度，或者说以前进态度，在神前正直地行走。每个人都必须被劝服，知道为他人的福祉和快乐去服务和牺牲，要比将自己的舒适和财务放在最高位来优越得多。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是偶尔提到某几项福音原则，却必须不断地教导，而大多数是以榜样来教导。亨利·艾宁会长说明了我们致力要达到的目标，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必须借着圣灵的力量深植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他们若有了对真理的灵性见证，就不会满足于日后才去追求良善的事物。他们不会满足于希望在日后才得到洁净与巩固。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让他们还和我们在一起时，就真正归信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这样他们就会从他们内在的本质获得力量，而不是从他们知道的获得力量。他们会成为基督的门徒。我曾经听到一些父母说，不想强迫孩子接受福音，希望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相信和去遵行。他们认为这样是在让孩子运用选择权，但是这些父母忘了，要明智地运用选择权，必须要有对真理、对事物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就不能期望年轻人会了解并评估眼前的各种选择。父母应该思考撒旦会如何诱拐他们的孩子，他和他的徒众不倡导客观公正，而会用各种媒体猛烈地推销罪和自私。试图对福音保持中立，事实上就是在否认神的存在和权柄。如果我们要想要孩子清楚明辨人生的选择，并有自主思考，就该承认神的存在和他的全知大能。他们实在不需要从痛苦的经验中去学到 邪恶绝非幸福。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生活经验来说明父母可以做什么。在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家对面有一间小杂货店。有一天，两个男孩叫我和他们一起到店里去。我们站在那里，嘴馋地看着店里卖的糖果。这时，年纪较大的那个男孩抓了一块糖果，塞进他口袋。他叫我和另外那个男孩也照样做。我们迟疑了一会儿，就跟着做了。然后，我们快快地走出那家店，各奔东西。我在家里找到一处隐秘的地方，剥开糖果纸。母亲发现我脸上一抹巧克力留下证据，就护送着我回杂货店去。在我们过街的时候，我很确信自己要坐一辈子的牢了。我哭哭啼啼地向店主抱歉，然后用母亲借给我的一毛钱付了糖果钱，我之后还需要赚钱还他。母亲的爱和管教明快又及时地结束了我的犯罪生涯。每个人都会遭受诱惑，救主也是，但是他不予理会。我们不必一遇到诱惑就得屈服，我们可能会想屈服，但是我们可以不屈服。有一位已经成年的年轻妇女承诺自己要遵守贞洁律法。一位无法自信的女性友人问她怎么可能从未与人发生过性关系。她问说，难道你不想吗？这位年轻姐妹心想，这个问题让我很错愕，因为这完全不是重点。欲望本身绝不是道德行为的最佳指引。在某些情况，诱惑可能会让潜在或实际的隐疾火上加油。我很感谢教会能提供越来越多人各种的治疗，以帮助他们避免或应付隐疾。但是，治疗虽然可以支持一个人的意志力，却无法取而代之。所以，我们一直也永远要运用纪律，也就是以对父、神和子的信心为基础的道德纪律，相信他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来造就我们。正如彼得说的，主知道搭救前进的人脱离试探。我们不能指望未来和过去一样，我们无法肯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所仰赖的事物和模式会一直维持原貌。但是我们的道德纪律若加以培养的话，或许会产生好的影响，并启发他人起而效尤。我们或许因此可以对未来的趋势和事件产生些许的影响，至少在我们应付这脱序的社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之际，道德纪律能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在这次教友大会中，我们已听到意义深远和受启发讯息。等一下，多马孟森会长就会给我们最后的忠告。在我们前进地思考我们学到和重温到的事物时，我相信圣灵会进一步让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我们个人特别能运用到的，让我们在所需的道德纪律上被增强，好让我们能够正直地行走在主面前，并与他和父合一。我和总会弟兄以及各位弟兄姐妹们一同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们的律法不变，他们的真理永恒，他们的慈爱无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we conclude the conference,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犹他州 满地富集法明顿支援会所组成联合支会唱诗班，以及由犹他州西约旦地区的支联会组成的亚伦圣职唱诗班，以及这些唱诗班的指挥与司琴为我们带来美妙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与这次盛会的所有人士。弟兄姐妹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是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在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会必祝福》。音乐之后，由在昨天谢冕70元职务的道格拉斯省卫长老做闭会祈祷，本次教友大会随即结束。孟孙会长。
My heart is full.
这次教友大会即将结束，我的心里充满收获。我们聆听了演讲者所传达的信息和他们所做的见证，领受了许多美好的教导，也在灵性上得到了启迪。我们感谢每一位参与者，包括为我们做祈祷的弟兄们。音乐依然美妙动听，我要向所有乐于分享音乐才华的人表达感激之意。他们在教友大会的过程当中感动启发了我们，他们带来的美妙音乐提升丰富了每一场大会。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在这次教友大会中聆听到的信息都会刊登在11月份的惊奇和利亚赫拿杂志里，当我们阅读并学习这些内容，必定会得到更多的教导和启发。愿我们都能把其中教导的真理融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向在这次大会中谢冕职务的弟兄们表达最深的谢意。他们做了美好的服务，对主的事工贡献良多，他们做出完全的奉献，我们由衷的感激他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许多人脱离了遵守诫命所带来的安全庇护，这是个放纵的时代。忽视和违背神的律法是一般社会大众习以为常的事。我们往往发现自己必须奋力抵抗这股世俗潮流，有时候那股潮流似乎要将我们淹没。这让我们想起主在摩尔门经以铁书里说过的话，主说，除非我使你预备好面对海上的狂风巨浪以及将要来到的洪水，否则你就无法渡此大海。弟兄姐妹们，足以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只要我们听从他的话语并遵守诫命，就能安然度过这放纵而邪恶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有如会使人上面的狂风巨浪和洪水，主永远顾念我们，他爱我们，只要我们依义而行，他必会祝福我们。我们多么感谢诸天已经开启，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并且教会建立在启示的磐石上。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今日在世上拥有使徒和先知。现在我们本次教友大会即将结束，我恳求上天赐福给你们每一位，愿各位都平安返回家中。愿各位在沉思这次教友大会期间所听到的事情时，会和便雅悯王的人民同声呼应。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们起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不想再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比起两天前，这次教友大会开始的时候，愿每位男女和儿童在大会结束之际都会成为更好的人。弟兄姐妹们，我爱你们，我为你们祈祷。我再次请各位为我和所有其他总会当局人员们祈祷。我们与各位同心协力，要将这项奇妙的事工向前推进。我要向各位见证，我们大家都要参与其中，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有一份责任。愿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力和决心来善尽自己的本分。我要向各位见证，这事工是真实的。我们的救主活着，他带领、指导他在世上的教会。我要向各位留下我的见证。我知道永恒的父神活着，他爱我们，他的确是我们的父亲，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愿神祝福你们，愿他所应许的平安一直与你们同在。我喜爱我们在这次教导会开始的诗歌，哦，神圣的救主，这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因为他是我们神圣的救主。再见了，六个月后我们再相会。我这样做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也是我们与天父的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在结束这一次教友大会的时候，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感激，感谢我们所听到的美好的音乐和感人的信息，他们感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志。我们感谢您，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赎罪牺牲，也感谢您赐给我们复兴的福音，经由斯密约瑟先知。我们也感激您，我们今天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祈求您祝福他以及他的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们都有健康和平安，当他们领导您的教会的时候都能够得到您的保护。祈求您祝福我们，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能够有平安，也能够有爱心，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爱您，也帮助我们能够重新有愿望来侍奉您及遵守您的诫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当级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